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跟接着上次再继续讲哈，在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三、第四节。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三、第四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
好，谢谢。那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末世教会的一个位分呢，就是心腹的位分。好，我们讲到说心腹这个位分呢，心腹呢，并心腹是指一个特权。好，讲到做神的儿子也是一个特权，所以并没有性别之分。好，女的也一样称为神的儿子，那男的也一样称为耶稣的心腹。好，那这个是指一个地位，一个特权。也就是说，讲到心腹呢，特别是讲到神，他要向你打开他心，他的那个情感，他向着我们的那个极深的恋慕，那个极深的情感。好，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心腹的这个位分。好，那心腹的特权。好，那这个末世教会呢，神要让他的他所救赎的百姓都明白，耶和华是这样的聘你归他为妻，哈，是他的心腹，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是他所疼爱、疼惜、保爱的，哈。那因为末后的日子呢，人特别的缺少爱。因为在忙碌的社会里面，你就发现每个人都觉得里面有个孤独，一个孤单寂寞，以至于呢，仇敌就会用各样的色情，然后各样的使人上瘾的东西来迷惑人类，以至于使人呢，就是对各方面上瘾，然后呢，就带来身心的残破，然后带来极大的懊悔，可是又没有力量。好，那例如一个人如果对这些这个色情网站上瘾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会变得很颓废，你会开始变得觉得自己是个行尸走肉，是个就是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那些色情的东西会使你整个的心思被玷污，会失去神造我们的那个尊贵跟荣耀，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颓废、很丧志啊，那就觉得反正活着就只是为着这个肉体，能不能再有一点刺激、一点满足而已，却完全没有那个心灵的那个满足。好，因为神造我们有灵魂体，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那只是最外表、最肤浅的一点刺激而已。但是当我们心灵被神的热情的爱火点燃了，那个是极深的满足，极大的满足，是最大的爆炸力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会使我们整个人发现我是那么尊贵，我是那么荣耀，而且神的爱会使我们有一个上扬提升的力量。所以在末后的日子，神会使他的教会明白神他的情感的世界，向着他的百姓的那个所深深的爱惜、疼惜、保爱，然后神要倾倒他的爱情，这样充满在他的这个心腹的里面。 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在以赛亚书六十二章，我们上次讲到说以赛亚书是第五卷福音书，就是讲到耶稣来了以后，他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所要做成的工作。好，他就讲到说他要使这个救恩如明灯发亮在他的百姓身上，然后呢，他所爱的这个心腹，他所爱的教会，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他说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人最大的贫穷并不是因为你没有食物吃，最大的贫穷是因为没有人爱，是不是？没有人爱，没有人了解，孤单，所以一直去寻找刺激。那神呢，他说你必要称为我所喜悦的，我要给我的教会取一个新的名字，他不再是被撇弃的，他是称为什么？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然后他说呢，他说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好， 我上次只讲到第四节，第四节，然后第三节，然后第四节的上半。好，接着今天再讲到这个下半，他讲到说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呢，一个妇人她没有丈夫是非常可怜的，没有身份，没有地位，那是那么贫穷的，然后被人所瞧不起的。可是呢，神说你必称为有夫之妇。那当然现在的时代不是这样，因为在末后的时代，神也会让很多人有这个独生的恩赐。那这个，因为 这不是我说，这是以赛亚书说的。那时候他就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这个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也就是末后的日子会有很多人为神而守独身，但生出许多属灵的儿女来。那这里呢就讲到说神，他说他的教会，他说你的地也必归他，地必归给神。就是说地就是常常讲到我们这一块心田，我们这块心田不是无依无靠的，不是没有归宿的。他说我们这块心田是要什么？是有一位新郎的，是要归属于我，有归属，我有归宿。然后呢他说你必称为有夫之妇，是有夫之妇。而且这位丈夫是什么样的一位丈夫呢？在何西阿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位丈夫是一位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他为妻的。这位丈夫他是不会改变，他说他也以诚实来聘你，他不会骗你的。他是真真实实的用他的这个仁慈公义。在何西阿书第二章，我想我们念一下好了，第二章十九二十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我信主有好几年，读到这个话都是读过去，因为没有办法进入我的头脑里面，怎么可能这位圣洁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会聘我归他为妻，不可能的事吧？所以怎么样都不会想。但是呢，在圣灵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更多的开启，这节圣经变得那么真实。他要聘我们，他要聘我们，聘他，聘我们永远的归他为妻，而且他是用他的仁义、仁爱、公义，他的公平，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诚实来聘我们归他。他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那个认识讲到一个经历，就是讲到我跟他有真实这样的经历，我真的知道他是这样的，用慈爱怜悯这样的向我是信实的，那样的守约施慈爱。我今天早上还是在这样跟神讲，我说神啊，你真的好信实，好信实。那这个以后再讲，这个 我就是想到这么多年来他向着我是那样的诚实，那样的现实，好，让我实在是那么可靠的一个良人，这样。好，那这里就讲到说有夫之妇，这个有夫之妇英文是讲到 Land of Beulah，好，就是 Beulah Land， 好，我们宣道师有一首歌就叫 Beulah Land， 好，那个意思就是 说他那个 Beulah Land 那一首宣道师的意思就是说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一那个 Beulah Land 有夫之妇，他说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五谷百果丰盛之地，好，五谷百果丰富，极大的丰富，全员好，各样的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末世的教会，心腹的位分意味着什么？你有倚靠，而且有丰富的供应。你这一块地必不再称为荒凉的，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里面是那么丰富的。我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神在这个末世让他的每一个心腹，每一个他的儿女都里面的生命是极丰富的。那我有一个人，他说 他出生的时候是被那个脐带啊，妈妈的那个脐带整个缠着脖子，所以他的脸是黑蓝色的，这样子扭曲的这样子出生。所以呢他出生以后呢，他就是各样的病哈，经常发高烧，然后这个咳嗽像狗在叫一样，经常的中耳炎，经常性的流鼻水，反正他有个 他妈妈前经常要抱他去急诊，这样好，那还只是身体。后来呢 又发，然后连翻身都很难，然后到后来总算可以翻身了，好，然后又经过 很长的年日总算可以站立了。但是呢他就发现常常跌跤，常常去撞到东西，好，那妈妈以为他是不平衡，四肢不平衡，后来才发现 去检查呢，就发现他的眼睛近乎全盲，眼睛好这样。那然后呢口齿不清又口疾，然后呢又是个极度的亢进的那个好动儿，好，所以呢这个情绪很容易受激动，然后发怒，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他的又有智障，那有学习的障碍，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你想想活着简直是极大的痛苦，真的是一个被撇弃的。那他当他的就说老师呢，老师就是说他这个要退学，因为在他成长的那个 的年代，政府还没有那种法令怎么来帮助这些智障的孩子，这样，所以学校 老师就是相信他是一个怎么学都顶多只能学到五年级，就是说基本上是很难有学习力的，就叫他退学，这样。好，那这位妈妈是个爱主的基督徒，好，她就是为着这个孩子，她常常把这个孩子的情形来告诉耶稣，告诉耶稣，然后呢她也常常告诉孩子，说你被造，你的生命，神创造你的生命是极可贵的，神创造你一定有他独特的旨意在你的身上。好，然后呢他就从他小时候就开始教他铺床，好，单单铺床就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了的学习，这样。那当他的妹妹已经都在学法文啊，学小提琴啊，他在学习铺床，这样。那他妈妈呢就是很会鼓励他，他妈说就说只要他能够把一样事做好，他妈妈就给他极大的赞美，然后妈妈就一直鼓励他说只要你不放弃，你就能够成就所当做的事，你应该做什么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只要你不放弃， 所以呢，他就是在妈妈的鼓励底下，那就是有一件事稍微做一点，人家觉得是对的，他就多多的往这方面去，在不断的做到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吧？然后呢，他有一天，他生命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在他这个你知道他是智障哈，而且他会在学习班上哈，忽然间就会举手，然后大喊：“今天是我生日！”经常的举手了，就大喊：“今天是我生日！”这样子啊，那还好，这个儿童主日学老师呢就没有骂他哈，而且很接纳他。照着他的本相接纳他，这样。那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午觉睡醒的时候，他在这个主日学，他的那个午觉一睡醒的时候，他说他就把那个他的小小的内衣就打开，他就指给他妈妈看，就是说妈妈，耶稣住在这里，耶稣住在，他就指着他的心口，就是说耶稣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里。那一天是他重生得救的日子，他感受到那个耶稣神的同在，那个生命的触动。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极美妙的一个感觉，神临到他身上，所以他知道耶稣住在这里，住在他的心里面，这样。那然后呢，他为了要常常重温这个感觉，他就每一次每一次都一直觉知耶稣住在这，这样。那别人也都接纳他，这样。然后呢，他就神在他的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在他的心里面放下那个应许，就是给他有盼望的应许，这样子。好，那结果呢，这个孩子就是他的这个老师，他妈妈就是为着他的整个的需要常常 跟耶稣讲。然后呢，这个他妈妈 就跟他讲说，神一定会 为你预备一个最好的保姆。那你知道 要请这样的保姆来照顾这样的一个好动儿，脾气又很大，然后学习力 很慢这样子的一个好动儿，又近乎全盲，是不容易的。可是呢，他妈妈祷告，真的有一天就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爱主的姊妹进入他家来成为他的保姆。然后这个姊妹呢，就常常的会为，就是这个姊妹很忠实的在神面前为他代祷。然后这姊妹常常跟他讲说，我相信Siri 将来会是个特殊重要的人，他将来会是个特殊重要的人，就常常跟他讲这样子。那然后呢，他的这个学校神就给他预备了一个二年级的老师，很有爱心，愿意接纳他做学生。然后呢，再照着他的需要改变一个适合他那么慢的教材，再来教他。所以他就这样升上去到三年级啊，这样子。他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惹人心烦，而且没有能力去讨人喜爱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孩子因着神的爱，神为他预备了一些老师，常常是基督徒的老师，百般的忍耐恩慈，这样来对待他，对待他。而且呢，那个老师，那个老师就跟他讲说，失败不是故事的终局，失败乃是进入成功的一个踏脚石，这样。那这句话就给他很鼓励，因为他经常在失败，他就知道失败是踏脚石，要进入成功，这样。那然后呢，他因为这个 神这样给他预备很多基督徒的这个主日学的有爱心的老师啊，还有在学校有爱心的老师哈，以至于呢，他说他从一个在人的眼中哈没有未来，没有在人看来这个孩子是没有未来的一个孩子呢，哈，他开始他可以承认我自己的软弱，而且呢，他不羞于去寻求帮助，哈，也接受人家这个爱心的手的扶持，这样，哈，然后呢，他也会去寻找可以代替的方法，让他可以帮助自己可以学习的这些方法，他也去寻求这些帮助，哈，结果他说，因着这样众人在基督里的爱呢，就使他真的是得着养育跟滋润。结果你知道 他现在是什么， 他是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的学士学位，还有呢，他是多类文化学习障碍辅导的硕士学位，他有这个硕士学位可以学，就是辅导多类文化的学习障碍，而且他是特殊教育的老师，而且他说我现在非常的会铺床那他说呢，我的智商仍然低于平均标准，智商仍然是低于平均标准，但是呢，我战胜了我的智障。他现在已经结婚10年了，有4个很活泼健康的孩子，已经结婚10年了。那然后呢，他说神呢，他因为从神得着的爱，他就是成为这个特殊教育的老师，他专门去安慰鼓励帮助造就每一位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使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那他就是鼓励说，如果你的孩子你的亲人有这种智障， 有这个学习的困难障碍，那他说你绝对不要被那个诊断的名词或者某一些的智力测验，因着这个某些智力测验来否定这个孩子的潜能。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来到地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要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他 要我来向这些贫穷的人报告好消息，使你这些受压制的你要得自由。那这个人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真的相信每一个孩子的被造在这位造他的主的心中是有神荣耀可畏的作为，要在这每一个孩子的身上，每一个孩子神都有他荣耀可畏的作为要在这些孩子身上。好，那这个就是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他特别的要一直让他的教会明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他的生命是可以多么丰富。他即使过去是称为被撇弃的，众人都觉得他是没有未来，他是被撇弃的，这个他是荒凉的，他是荒凉的，但是呢，神可以使他成为丰富之地，这个人可以成为有夫之妇。他不但有他先有他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天上的良人，他神也给他地上的良人，也给他地上的 还给他4个孩子。好，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28-30节，
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度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好，那这里讲到耶稣，他说哈，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没有一个大过约翰。好，那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好，那就是说约翰是这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他是最大的，他比众先知都还大。为什么？因为他来开出这条道路，为这位荣耀的王 来铺路，来 开道路。但是耶稣说呢，在神国里的，天国里的，神国里的最小的比他还大。为什么？为什么？神国什么时候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五旬节圣灵大大的临到这个地上，充满当时的在那里祷告的人，然后从此呢，神国大有能力的临到这个地上。而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说，他说我去了，圣灵就会来，圣灵的宝会师来呢，然后他说你们就会看见我，然后呢，你们就会做比我在地上做更大的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也就是我们拥有地上任何，我们拥有比地上任何力量都更强大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大能。我们拥有比地上任何的君王都更大更广的权势，就是圣灵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当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在他的同在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神可以施行何等大的事。那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在使徒行传你已经看见了，他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可以使死人复活，瞎眼的看见，瘸腿行走，可以讲道，就一下子3000个人5000个人信主。好，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我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果懂得来跟他联合，借着与他的联合，在信心里面这样的真实的与他联合，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这个大能大力，所能够成就的是百倍于任何的发明、电力、磁力，或者任何的多少的经营所能成就的。只要圣灵不被我们的老我来阻挡在外面。所以耶稣讲的不会是假的，他说 你们会做比我更大的事。而这件事真的一直在发生了，在非洲一些神的仆人 到非洲去，哇，极大的神迹这样大大的彰显。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人他们渴慕，他们需要，他们相信，然后圣灵就在那里大大的做工。而每一个人，你知道吗？你今天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圣灵要大大浇灌的时代。我们必称为有夫之妇。那个有夫之妇就是说，你可以你在你里面的全能是这么样大，各样所需要的都那么丰富，你的生命是可以是这样丰富的。我们有一位姊妹，那这位姊妹呢，她说她从来到我们教会，她就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灵很不开很迟钝 的人，然后听不见神的声音，也看不见异象，然后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那这个 他就是可以帮忙煮煮饭，这个或者去探访这样子。那他 他参加了好多次我们的这个冬夏令会的医治团队，但是呢 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医治的恩膏，没有医治的能力，也没有祷告的全能，他就是跟着帮忙了，就是这样。那但是呢我们这个医治团队 的同工呢，实在知道说其实神在他身上有蕴藏生命的大能的，所以就邀请他来医治室，邀请他来医治室。那他从去年三月开始来医治室，他一直说我不会了，我不会。他说你会，你可以的，你要开始学习教，你已经来上课很多次了，你要开始学习教，做小老师这样。然后他就恐惧战兢的就开始学习教，然后倚靠神这样。他开始学习教，结果呢，哇，他就发现说 他那一天讲的时候，下面有一位是已经这个很多年，很多人跟他传福音他都听不进去的，他第一次 来我们教会，然后一听到他讲，好像他整个都听懂了，整个 都听进去，他就觉知了。所以这个人是多少年多少人都跟他传福音 都不信，听不进去，而且不以为然，就一次听他讲这个短短的信息他就觉知了。好，然后呢，然后他在医治室呢，好，他说 有一位那个很严重的中耳不平衡，已经几个月的一个年长的姊妹，那他这个中耳不平衡呢已经几个月了，天旋地转。他晚上每天需要吃三颗药，晚上才有办法起来上厕所，就是非常厉害，几个月这样子的中耳不平衡。结果呢，就在他们这样集体祷告，一次就得医治了。那这位姊妹她说，她隔了一两个礼拜，有时候还不相信，说：“哎，你如果有这个又不平衡的，你就怎么样？”她说：“没有啊，我都好了。”真的都好了。好，那这位姊妹呢，她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她说真的经历到许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呢，她觉得自己没有医治的恩膏啊，看不见什么异象啊这样。可是好几个都同时来跟她讲说，我们觉得你的祷告非常有恩膏。有一些会看异象的就看见他在为别人按手祷告的时候真的有能力这样流到那个病人的身上。好，因为有好几个跟他讲，哦，他才真的觉得说，哦，真的神可以借着我去服侍别人。好，那这位姊妹呢，她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今年的冬令会，就是冬令会的时候，他跟一位住在一起，那个跟有一个姊妹 同一个房间。他说那个姊妹呢，哦，他讲话思想都很正面。那个姊妹就跟他讲说，我在家里，我跟我丈夫我们都彼此相爱，跟孩子也都彼此相爱，我们都不讲任何负面的话，从来都不讲任何负面的话。那他说 有几位神的仆人来我家住，都看见耶稣在我家走， 在我家行走，几位神的仆人都这样看见。啊，给这一位姊妹就一个开启哦。她那一次就在这个冬令会里面哦，她就跟神说神啊，我真的立志哦，我绝对不再讲负面的话，我也绝对不要想负面的事，绝对不要再想这样。然后呢，我不要再看人，我也不要再看自己。看自己的这里不够那里不够这样。他说我就只要保守自己洁净，不要有负面的思想，不要讲负面的话，然后倒空，然后呢除去我的不信，那里面这样洁净，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神的平安里面，不要有拦阻。他就真的发现说那个医治的恩膏常常从他的身上流到那个病人的身上。 那不止在医治室里面，他说他平常探访人啊，那遇到一些姊妹们都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很痛苦的啦，他就为他们这样祷告，跟他们讲话，真的可以引导他们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好，那所以呢，这一位姊妹，她在我们当中已经追求很多年，那当然生命一点一滴一直在改变，一点一滴在改变，而且她的家庭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重压在她的身上。可是呢，她这一年来，我就觉得，她真的整个的服事非常有信心，而且有很有果效，很有能力。我就问他，他讲话也不一样，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的那个转捩点在哪里？他说，就是我开始立志绝对不讲负面的话，绝对不再这个想负面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把自己交给神，眼目就一直专注在神身上，不要一直看着人，对人的这个不满那个不满，也不要一直看自己啊，觉得对自己这里不满那里不满。好，他说就是一直专注在神身上，结果神就能够使用，神就这样子可以使用。好，那他说像他说他跟另外两位姊妹在医治室同一组，他们服侍有一位背痛头痛，而且就是脖子一直有个东西掐着他，好像要把他掐死掉，这个已经几个月了。那这个人呢，都是偶尔才来聚会，偶尔才来，就那一天呢，他来到医治室，他们三位这样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结果呢，他说那个人就感受到那个脖子掐着他的东西就出去了，结果他的头痛背痛整个就大大的减轻了，这样。好，所以弟兄姊妹，神说我们必不再称为什么荒凉的，你必不再称为荒凉的，你的生命不应该是荒凉的，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耶稣已经为你复活了，你的生命是可以在他的爱里面，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常常供应别人，常常祝福别人的。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的破口，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负面的话，我们在心里也想着负面的事，每次一讲又给仇敌有机会，又可以来践踏你，又可以来欺负你，这样。好，那这位姊妹她说呢，她有时候她会看见她的先生跟她的孩子，好，就是这个她的孩子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好，因着这个姊妹呢，好，她在这么不容易的环境里，她还是常常跟她的孩子分享，带她孩子祷告，为她孩子祷告。好，那这个孩子呢，到外地去读书，好，那她说这个孩子因为里面从父亲来的有很大的被拒绝的灵，哈，这样，那以至于这个孩子常常活在一个这个就是很空虚跟混沌当中，这样情绪非常的起伏，因为就是被爸爸影响，爸爸就是信佛，然后这个情绪非常起伏，所以孩子也很受影响，这样。那所以呢，他说女儿常常都被攻，被仇敌攻，他的女儿的灵又开，所以那个常常被攻的都要垮掉，这样。可是他就是这样常常跟孩子祷告，也为他祷告教孩子，结果今年他说真的觉得喜年临到我们整个教会，他说他的孩子今年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开始在乎功课，以前向来不在乎功课，然后老师不知道自己应该读这个科还是读那一科，这样很犹豫不决，今年开始在乎功课，然后呢，功课全部是 A。然后以前呢，去团契他就觉得团契的人都拒绝他，讨厌他，他不想去了，他觉得去了团契反而受好多伤。结果今年呢，就是 整个转败为胜，他变成喜欢去团契，而且带很多人去团契。好，这孩子就开始改变。但是他性格的脆弱呢，有时候这位姊妹还是会看到他的女儿还有先生呢，在那个性格跟灵性上还是有一些捆绑跟瑕疵。那有时候你看到先生跟孩子的这个性格灵性上的这个捆绑，从仇敌来的捆绑瑕疵呢，好，有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很难。好，但他只是这样稍微觉得说很难，哇，这怎么突破啊？会有一点觉得不太有盼望这样的时候呢，可是呢，他就开始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那然后他进入神的同在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启他，神就跟他讲说，我已经得着仇敌的城门了。我在你的儿先生女儿的身已经得着仇敌的城门，你要继续相信我所做的，相信而且继续的祷告为他们征战。他说要直到这个耶利哥城倒塌，就是城门已经得着了，但是这个城墙的倒塌你要继续的相信。好，然后一直用信心来为他们征战祷告。他说直到你看到这个耶利哥城墙倒塌。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到家中的不容易，或者我们已经为他祷告了很久了，发现他还是有这个性格的软弱，他还是有这种捆绑，有时候你又要灰心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思想又开始负面了。好，但是这位神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末世的教会是有夫之妇，有夫之妇就是你是有盼望的，你是有保护的，你是有供应的，这位丈夫是大有能力的，他住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你可以得胜的。这样，那这位姊妹呢，她说哇，她说她只有一次，前些日子有一次，她因为她的先生呢跟这个公公婆婆家人相处，她就又在看见她先生的那个软弱，那个多年来的那个软弱又暴露出来，因为一家人就会比较一样嘛，一聚在一起，她的那个性格的软弱就又这样的很强烈的暴露出来。她说她看了呢就有点不顺眼，就是有点不顺眼，有一点轻看这样子，没有警醒的去对付。隔天早上呢，他去参加姊妹会，在敬拜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个东西拦阻，他没有办法完全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好，然后他就跟神悔改，赦免我。好，我的思想又就是又在对他批评论断，又是一个负面的思想。然后他就跟神悔改，然后一直到最后，他敬拜到最后，他才进入。哇，他就发现说真的是这个警醒的看守他的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多么重要。好，那他说他真的他就更警醒，他发现他只要警醒一直在神的同在里面，哇，他的服事都变得很轻省，不用力。好，那带领人都非常有果效。可是只要这样一滴滴的不警醒，好，一滴滴的不警醒，马上仇敌的权势就可以来攻。好，那就跟神这样隔绝，所以赶快悔改再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好，所以弟兄姊妹，在天国里面最小的就是不管你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卑微无力，好，你信主的年龄才那么浅，才那么小，或者你天然人，你是小孩子，你只要在天国里面，你是真实重生得救的，你是愿意让圣灵掌权在身上的，神都可以借着你所做的是远超过施洗约翰所能够成就的。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唯一会拦阻他工作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老我，就老我又登上宝座了。因为圣灵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就是充满爱，所以他要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充满了爱的思想，爱的眼光去看，去看人，去想人。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我们所能够拥有的那个圣灵的大能，圣灵所能够让我们成为的，圣灵所能够借着我们所能够成就的，是没有限量。我们必称为有夫之妇，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被撇弃的，你的生命不会是荒凉的，不再会是 荒凉的。只要我们活在这位良人的爱里面，被他宝宝常常来被他的爱滋润，那活在这样的一个爱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就会在爱的思想跟这个爱的眼光里面，这个去反应。那这样子呢，神就可以借着我们他的爱的大能，他的权柄能力，他的医治的大能，都可以借着我们一直流到我们周遭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末世的教会应该成为的生命，应该具有的生命生活样式。这个称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那所以重点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这个圣徒装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圣徒装备就讲到关怀，然后请每一个人为你旁边的人祝福祷告。那当我们每一个人在为旁边的人这样祝福祝福的时候呢，那个神那个先知性的恩膏，先知性的恩膏就像一个毯子这样整个包在我们整个教会。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同时都在为别人在爱里面在这样祝福祝福的祷告的时候，就跟这位良人完全的联合，因为这位良人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祝福别人的时候，你就跟他的心完全的联合，神那个祝福的心，神那个疼惜保爱的心，就从我们的口中这样的一直流出去流出去，以至于我们整个教会好像一个那个蘑菇啊 mushroom 那这样他们被保护住，整个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被祝福跟被疼爱的，是蒙福的。弟兄姊妹，那所以呢，所谓先知性的恩膏，就是说 Brian 牧师他以前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他讲过先知性的恩膏，他不是叫我们要去为别人祝福吗？对不对？先知性的恩膏就是用你的话，你现在用你的话去说出神将来在这个人身上所要成就的事。那因为神他是他的，他是他的良人，他是他的救主。神说我一直要到救恩如明灯发亮在这个人的身上，否则我不仔细，我不仔细要一直做工。那只是我们很容易觉得不可能的啦，就是这样的啦。但是神呢，当我们愿意再举起信心，用神那个爱的爱，他的那个爱的眼光，神对他的那个期许，神所要做工在他身上的，用我们的口去说出来，神就是说出先知性的话语了。所以并不是那么玄，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不知怎么祷告啊，为别人也不知怎么祷告啊，哎呀，我都没有什么话好讲啊。你就是去祝福哇，如果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开始在家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的父母，祝福你的配偶，神的百姓就一直强健起来了。 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个，啊，这个女孩子，她就是因为她的保姆一直跟她讲，常常的跟她讲，说我相信你将来会是个特殊重要的人。哎，她真的成为一个特殊重要的人，是不是？哇，这个我看到她的见证，我觉得这个世界好需要这样的人哦。她经历过那个软弱可怜，然后她里面又被神爱过，爱到了，所以她充满了爱，然后她又这方面有专业的训练，然后她要来帮助这些智障的孩子，这些有残缺的孩子，她一定充满了耐心，而且充满了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她真的成为特殊重要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在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是被撇弃的，你是荒凉的，神说他要使你成为美丽的、丰盛的，你要成为有福之父。所以我们当中单亲的，你真的不要再去想过去，仇敌会一直把你拉到过去，你的配偶、你的前夫，哇，怎么样的虐待你，怎么样贬损你，哦，骂你，一直要把你拉到那边去。如果你的思想停留在这个负面的，你就一直给仇敌攻击你的机会。你没有去宝贵现在的这个丈夫，这位丈夫住在你的里面，他看你为美丽，他喜悦你。你要让你的心思意念常常思念的是这个，我是他所喜悦的，他非常的欣赏我，他用诚实聘我，他从来不会骗我的，他向我守约施慈爱，他把他的慈爱、怜悯、公义都披戴在我的身上，成为我的聘礼，装饰在我的身上，成为我的聘礼。你要为这些而欢喜快乐，而充满了感恩，而充满了感恩。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为着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神说你最小的都要成为最大的，都要比约翰施洗约翰还大，我们没有为这个特殊的极大的权利来感谢神。他说在神国里面最小的都比他还大，比他还大，就是说一个无比的特权在你的身上。你今天接受了耶稣住到你里面的，你有无比无比的特权在你的身上，你要为这个充满了兴奋、感谢、赞美，你就会一直去经历这个有夫之妇的丰盛。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好，那这里哈，我这里讲到说，以弗所书第五章哈十四到十六节，他说你们这个睡着的人哈，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好，这个睡着的人呢，神就是指保罗这里就特别是指那些懒惰的信徒说的。好，那他说这些懒惰的信徒，你如果愿意，好，愿意醒过来，他说基督就要光照你。那个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基督要再一次的来膏抹你的心，要再一次的高摩你的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抖落掉你的那个懒散，抖落掉 你的懒散，离开那个被动的性格，你就可以，基督的恩膏就要来膏抹你，让你进入神的恩膏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姊妹，她说我现在好喜乐好喜乐，我觉得我的生命那么有意义。她说我虽然我现在睡得比较少，因为我服侍很多人，探访很多人，那我很忙碌，但是呢我宁可这样，我也不愿意再活在过去那个全身是病躺在床上，然后 又是重度的精神衰弱，又是失眠，我再也不愿意去过那样的日子。他说你这个懒散的人，你要醒过来，你开始来跟这位良人联合。他说神的膏抹要恩膏要来膏抹你，让你的生命开始变得那么有意义，你可以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你可以来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他十五十六节怎么讲，他说呢，他说你应该怎么做呢，他说你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他意思就是说，现今的这个邪恶的世代会使你不知不觉很多时间都浪费掉，这个邪恶的世代会使你不知不觉你的生命都浪费掉了。好，那神就是说告诉你说，你要用你的智慧，要有智慧的来使用你的时间，要赎回你的时间，就是去买回你过去浪费的时间，用你现在有的时日，你每一天的时间去赎回，去换回来，买回你的这个时间，然后呢，这个来交换一些会存到永远的，就是我去买回这个时间，我来投资，我来做这些投资是会存到永远的，就是我愿意用这些时间来做那些神所看重的，会被神所纪念的事。那我上一次讲到说有一位，大家记不记得我上次讲到有一位，他就是做了一个梦啊，他说是似醒似梦，就是梦见他在他的新房的整个的抽屉啊，都他的每一个档案，他是二十岁，这二十年来所做的事，那个档案拉出来看，都是一些无聊的事，都是一些无聊无意义的事。他真的有意义的带领人信主，只有那么薄一滴滴的档案，所以他痛苦的跪在那里哭泣，然后他想把这些档案关起来或烧毁掉，就发现那个是铁证，完全没有办法抽掉的，没有办法销毁的，要锁也没办法锁的。结果呢，耶稣来，耶稣陪他哭泣，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用他的血来涂抹，然后耶稣签名，涂抹的意思就是说他没做，然后耶稣签名的意思就是说是耶稣做。他说不可以，耶稣你不能做这样的事，你不可以的，这种这么大烂事怎么可以是你做的呢？耶稣说是我做的，他承认，他担起这些罪，他担起 这些过犯。好，那然后呢，他说接着耶稣这样的涂抹了以后，耶稣跟他讲成了，完全成就了过去所做的一切，耶稣用他的血涂抹了，耶稣涂抹了他，耶稣遮盖他的羞愧，涂抹他的过犯，使他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好，你想想看，一个人当你经历这样以后，他说当他离开那个房间，耶稣带他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的卡等着他来填，也就是他二十岁开始，你想这样的人二十岁以后他的生命会怎么样啊？会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他过去二十岁以前的生命是荒凉的， 是荒凉，是不能见人的，他害怕被人知道的。好，那这些丑恶，这些黑暗，好，这些羞耻，好，他希望能够撕毁掉，完全没有机会了。可是耶稣再给他机会，耶稣说，耶稣涂抹，用他的血，他的生命，然后耶稣说是我做的。你想，一个人担当了你，担待了你所有的羞耻跟过犯，好，见不得人的，然后让你有从头开始的机会，完全新的，你的生命还会是荒凉的吗？不可能了，对不对？我过去做生活是这么无意义无聊，今天给我从头来的机会，我绝对不会再做这些事了，我会开始去做很有意义的事了，对不对？这就是神说，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必不再称为荒凉的。你过去几十年的生命是荒凉的，但从现在开始，你要用智慧来运用你的时间，运用你的时间。好，那你的生命要开始设定，你的时间要有先后的次序。好，你的生命要有一个意向，我活着是为什么？我活着是为什么？好，那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林志平教授，好，那他呢在宇宙光做全时间的义工30年，30年以后呢，他自己退休了。他本来是中原大学的教授，那他退休以后呢，结果又有另外一间大学聘请他去那个大学当院长。他本来是教授，他现在人家是聘他当院长，好，这样，那要给他更高的薪水，已经退休了，哇，他就觉得他的价值很高，对不对？好，这个人家都很羡慕他，好，退休以后还可以赚更多钱，还爬上更高的地位，好，然后说可以生命再来第二春，哈，这样。那可是呢，他就在神面前，他仔细的想一想，以后他做了一个选择，他说，我没有那么廉价，我比这个薪水，我比这个地位还要更高贵，我没有那么廉价，用这样的薪水这样的地位就可以把我买去了。他说，我只剩多少年可以在地上活，他上次来是六十岁六十出头，他说，我在地上我不知道还可以活个多少年，我要用我全部的时间来为神的国赚取更大更多的灵魂。好，所以呢，他现在退休以后更是所有的时间，他已经做了30年的宇宙光的义工，他现在更是所有的时间全部来在宇宙光来这个做义工。好，然后这个就是外宣部这样。好，哎呀，我真的非常感动，这是一位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是有眼光的人，有眼光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你应该在各行各业靠着主发出光来，青年人、学生，你的当尽的本分就是要好好读书，你当尽的本分一定要在这个你当尽的本分上好好的去尽责任，而且在你所学的那一行业里面去发出光来，去做见证，去被神使用。好，那我们不要说因为我的偷懒，我不想读书，然后我就说，哎，我将来要全时间，所以我就只是来教会。神不会要用一个偷懒的人，在神国里的 都是殷勤的，这是以弗所书这里特别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你们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在神国里的心腹都是极殷勤的，那个心腹是非常殷勤的做工的。好，那这个年轻人，神命令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要爱惜光阴。那如果你所学的科目你实在没有兴趣，那你可以仰望神，到底神造我有哪方面特别有兴趣的，很可能神是在这方面要你往这方面发展，那你就去转行转科系。但是每一个青年人，你都应该学生，你应该是认真的学，以至于你在班上你可以发出光来，好，你可以带领人来认识神。好，那各行各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那一个行业里面靠着主在那发出光来，是让人看见啊，那个心腹的丰富，心腹的美丽，心腹的智慧，心腹的产业是何等丰富。好，那另外呢，如果是退休的，好，我们也已经工作在世界上已经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退休的，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余下的年日，来在神的国里面做那些神所看重的，被神纪念的。好，那在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人的属灵的生命会开始死亡，常常追溯到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会死亡，有很多原因啦。好，一般大部分都是悖逆或者罪，好，还有呢就是错误的对自己错误的自我形象，还有对神错误的认识。好，那大部分是属于这些方面会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死亡。好，但是呢属灵生命的死亡，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一件事，就是懒惰，就是那个闲懒。当我们的生命，你看大卫就是这样，对不对？好，就开始给他带来极大的祸患，一直跟着他。好，当我们开始慵懒，好，开始闲懒的时候呢，好，那你就发现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在浪费了。所谓闲懒慵懒，那个就是指我们整个生命的态度是在浪费时间。所谓浪费时间，就是我所做的都跟存到永恒是无关的。好，那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现在在上班，那就是要我们借着在我所在的公司，神差派我来到这个公司来成为宣教士。好，所以我在这个公司靠着神的恩典活出这样的爱的生命，灿烂的生命，以至于可以在这里宣教带领人信主。好，那如果我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我觉得好像这个就是说我已经做完了，我现在是退休了，那我的生命应该进入神国里的第二春，是真真实实的投资我的生命在神国里，那样来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好，那另外呢，如果有人我觉得我在公司里也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好，那我该传的也都传了，我现在已经不大能够再发挥多大的果效，好，那我很想提早退休，来让我的生命更多的被神装备，被神使用。好，我觉得教会也非常需要这样的人。好，就是我愿意把我的年日，我的力量，我的才智，好，各方面我可以投资在神的这个事工上，来让神使用。好，那我很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有这个我们的 James 郭，他就是在我们教会这个全时间的义工， 他就是在我们教会做管会堂的，大家可以来聚会，这样子都排得那么好，然后这么干净，然后各方面他真的是顾看守看尾，整个这么大的一块地他非常忠心的在那看。我常常看到他，我就想到哇，他这个神真的看到他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进来跟我一同坐席，我要给你管理十座城。好，然后另外我们也有，我们还有一位也是全时间的义工，那这个也是这样子的，在教会这样子的工作。那我们有几位，我们已经有几位这样全时间的义工在教会这样的服事。那我今天呢，我也要呼召我们当中，如果你真的要把你余下的年日，主啊，我真的要做智慧人，我要把我的时间做最智慧的选择，智慧的安排，是跟你的国度是那样有关系的，我要赎回。那当我把我的时间投资在神国里面，你会发现神的恩高，神的同在，当我这样忠心的在神的家这样服侍的时候，他会这样一直引导我们脱离那些负面的，那些被动的性格，使我们越来 越年轻，我们的生命不是秀坏，而是生命越来越有价值。像林志平这个教授他所说的，他的生命比那一切都还要 更昂贵，所以他不愿意来为 那些钱而活。好，那当然这些提早退休的是我的经济已经够可以养活我自己，好，够了，可以生活，那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这样投资在神的国里。那其他的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知道，神创造我，神为我死，他为我复活，因为他要把他的爱，他的丰富倾倒在我的生命，倾倒在我的身上，借着我活出他的美丽，活出他的丰富，活出他的荣耀，活出他的大能。好，神要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丰富。 好，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唱心腹之歌。我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这是末世教会的位分。所谓教会的位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位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出这样子的一个心腹的美丽皎洁，心腹的殷勤，心腹可以使黑夜变成白昼一样的发亮，心腹的生命的燃烧可以使黑夜的大地变成白昼。 奉献给主，在教会做全时间的义工，这个全时间呢，就是20小时以上，就是一个礼拜20小时以上，你要20小时、30小时、40小时都可以，你可以来前面，站在第一排，你愿意把你余下的年日，主你让我可以做什么我都愿意，你愿意这样子的，你可以来前面，来前面，你可以站第一排，或者你愿意提早退休的，我愿意提早退休，我愿意来这样子全时间的这个义工，我觉得我已经够生活了，我真的很渴望所有的投资是在神国的事上，你可以来前面，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呼召所有的这个人对神的回应，说神啊，我真的给我智慧，我不要，我觉得我的生命不要是个荒凉的，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被你买赎来，不再荒凉了，所以我要进入你的丰富，主啊，真的带领我进入你的丰富，我不再是荒凉的，我过去的一切我真的不再纪念，主，我今天在你面前立志，我的口中不要再有负面的话，我的思想不要再有负面的思想，我真的要活在你的爱里面，我要活在你的爱里面，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好，最后你可以来前面。好，我们从头唱。
星星的光芒，生命奋力燃烧，是黑夜如白昼发亮。你要带进心，双手殷勤的模样，微不柔顺的心肠，反照你两人形象。我见你目光闪耀星星的光芒，生命奋力燃烧，是黑夜如白昼发亮。你要带进心，双手殷勤的模样，微不柔顺的心肠，按照你两人形象。那是谁背你入月亮？他是谁皎洁如
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